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到诵读我们跟住的今天神为我们去藉住梁姑娘的信息。今天我们会是选读的经文，就是旧约的民数记，民数记十二章一至十六节，一章十六节的经文。咁不如我哋就用一半，一至八节就弟兄先读，九至十六由姊妹读。我哋虽然唔系话好多嘅弟兄姊妹喺当中，但系我哋就因为，所以我哋更加要用心用力去诵读，去诵读我哋神俾我哋今日嘅说话。咁而家荧光幕可以睇到经文出咗嚟啦，咁我哋由。开始了，那我们第一节开始，请弟兄，那我都会跟大家一起诵读的。那我们开始一二三。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请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我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前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请姊妹第九节开始。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中拿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使我的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母腹育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他在营外看守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直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洗录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好，圣经读到呢度，咁我哋请梁姑娘。
感謝神，我們有一個 安靜的環境，和弟兄姊妹一起的去敬拜。我們今天就依然是繼續講摩西的服事，一代領袖的侍奉。今天的題目是偉大心靈的禱告。我爸爸 在世的時候呢，聽見一些家庭呢是出現一些很棘手的兄弟姊妹的糾紛的時候呢，我爸爸經常都會說一句，他說呢，兄弟不和呢，大家知不知道下一句是什麼？有沒有人知道？兄弟不和呢，硬過鐵。大家有沒有聽過？兄弟不和硬過鐵是指呢，兄弟姊妹之間如果呢有爭吵，事情呢可以搞得很僵的，是硬過鐵。意思呢就是说会各执一词啦，各不相让啦，各人的心呢硬到好像铁一样，会出现呢 好多难处嘅局面，事情咧冇弯转嘅余地，甚至咧各人嗰个嘅立场咧越企越硬。嗱，我哋今日读嘅一段嘅圣经系讲摩西同佢嘅哥哥亚伦、姐姐米利暗三同埋姐弟啦吓，即系兄姐弟咁样啦吓，系佢哋三个咧唔单止系即系家庭里边兄弟姐妹吓。他们还是一起侍奉神的同工，而且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个伟大心灵的祷告其实是指摩西在第十三节的祈祷，他说神啊，求你医好他，是指一个很宽大很有饶恕的心，化解了兄弟不和硬过铁这个灾难。我都求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到工作，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圣灵开我们的心，转化我们的灵，让我们进入真理。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先，就是主，我们多谢你有圣经的话语，里面的内容很丰富，是一个的故事，但是也都是你自己亲手作工的一件事情。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透过摩西他自己怎样去应对这些的家庭的纠纷，或者在事工上面那个的问题，可以被你自己使用，继续的在以色列人中间服侍。我求你帮助我们，叫讲的听的一同是蒙受圣灵那个的造就，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名求，阿门。十二章第一节这里说，米利暗和亚伦为了摩西所娶的古实女子的缘故出言去反对摩西，他们两个人反对摩西娶古实的女子为妻。根据出埃及记第二章那里说，摩西四十岁的时候走入米甸的旷野，遇到他的妻子西波拉，在米甸旷野的祭司西波拉四十岁的时候已经娶这个太太，现在被神呼召他的时候是八十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这里已经过了一年多。为什么这个的时候才走来讲说娶一个古实女子为妻呢？我们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都看不到圣经记载摩西再娶另外一个太太。有一些圣经的讲法就是说攻击摩西娶这个古实女子为妻呢，其实是借题发挥的。但是有一些解释圣经的人去想的时候，就是说会不会摩西这个时候他太太第一任的太太这个西波拉呢离世，摩西呢再娶就娶了一个古实女子，即是一个非洲的女子，一个黑蒙蒙这样的即女子，那呢也都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亚伦和米利暗就不抵得了，或者不同意不高兴摩西这样做，于是就去攻击摩西。但是大家一起来看看他们攻击摩西的说话是什么。我们看看十二章第二节，我们温习他们攻击摩西第一句呢，就是圣经第一句呢，就说就是不满意他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第二句攻击的东西是什么？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也不与我们说话？和娶古实女子为妻呢两码子的事来的。所以有些解释圣经的研究的就是说只是借题发挥，其实真正要吵摩西的事情是下一件事，是第二节那一件事。摩西作为一个领袖，他今次不是受到法老那个拒绝和欺压，他又不是被百姓漠视和埋怨，而是被他自己的亲家姐哥哥去不同意拒绝他那个的作领袖。摩西在这里呢是来到一个很为难的处境，他们亚伦和米利暗好像是不满意神一些的工作，不满意一些的事情这样。原来在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没有读的一段的经文讲到耶和华召聚了七十个人站立在会幕面前， 神呢是将摩西身上的灵呢是分给这七十个人，以致到呢他们可以在一时间呢说预言。阿伦和米利暗呢就在文中看到这种的情况，他们可能呢是感觉到自己那个领导地位呢不保，所以呢他们是很不满意，或者呢很不满意摩西呢在中间依然呢有一个这样的领导的位置，他们藉口就攻击摩西。摩西在这一度是被他自己的亲哥哥家姐和他一起去侍奉神的一班人呢去诋毁去毁谤。摩西怎样样抵御这个毁谤呢？撒旦很喜欢打击侍奉的人，尤其呢是领袖的侍奉。如果你是摩西，听到自己的姐姐哥哥这样说自己啊，神只是跟你说话吗？不是都有跟我们说话吗？这样你有什么反应呢？米利暗是哪个？米利暗是摩西BB 仔的时候偷偷地跟着那个蒲草箱，偷偷地去建议这个公主呢叫她妈妈来照顾摩西，那一个救命恩人。过了红海之后呢，米利暗又跟摩西一起呢唱那个得胜的哀歌，一起去欢庆神那个拯救。阿伦呢是摩西，更加是摩西的亲密战友，摩西说自己绝口笨舌，神就派阿伦呢去帮他讲说话，去见百姓，去见法老。阿伦是跟摩西一起出入，而且呢刚刚没多久之前呢，他们因为怕即铸造阿伦被以色列人煽惑去铸造这个金牛犊，摩西呢又为他求情平息风波。大家其实是阿伦、米利暗和摩西出埃及进入迦南的路程里面呢，大家是一起面对很多的挑战。现在摩西就被这两位的同工，他自己的哥哥姐姐这样的去攻击。神的仆人立志要侍奉神呢，尤其是做领袖呢，其实呢要有心理准备，撒旦随时会拿你来开刀，给一些无缘无故或者这些有缘有故的攻击你，看看你嬲不嬲，看看你怎样还击，看看你们怎样内讧，看看你们怎样自相残杀，看看你会不会呢因为太过感情用事，情绪主导，很伤心，很灰心，跌低，或者呢掉低你自己侍奉神的职位。最终其实是撒旦的目的是要影响神的计划，影响神的子民，神的百姓。摩西在这里怎样抵御毁谤呢？我们看看第十二章第三节。十二章第三节讲到什么呢？他说摩西为人十分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短短的一句呢，原来讲出了摩西的为人，他的品格。原来一个人的性情啊，跟他怎样面对攻击呢很有关系的。一个温顺的人呢，可能他用温顺的方法去反应，一个硬朗的人呢，可能用硬一点的方法去应对。没主见的人呢，有没主见的人的应付方法。如果习惯保护自己呢，就会先保护好自己先。勇武的就会用激进的手法去回赠。人人都不同的。在英文的圣经翻译的 message 呢，怎样翻译这一句摩西为人十分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呢？他说 Now the man Moses was a quietly humble man, more so than anyone living on earth. Message 说摩西呢是 quietly humble man, 他是 humble, 谦和，谦虚啦，温和啦，或者没什么脾气啦，不容易发怒啦，但前面加了一个 quietly, 即是说摩西很安静，不骂人，或者不跟人呢是骂战，甚至呢他不会为自己辩解，只是静静地听到，较为被动地去应对。在关键的时刻，领袖的品格性情呢可以驾驭自己的情绪，就能够化解危机。 quietly humble, 安静的谦卑，可能是先天性的性情，但亦都可能是后天培养出来的。神差派给摩西这么重要的任务，和他 一路咁样喺即系出埃及嘅过程走嚟，见住摩西一次一次嘅困难里边，可能就因为咁样熬练出一个 quietly humble 安静谦卑嘅性情，俾自己嘅姐姐哥哥对口对面咁样攻击，佢都唔出声反击。可能呢个世界上咧冇几多个人可以做到。而且你睇到咧，摩西或者咧圣经嗰个形容，俾我哋见到咧，摩西唔系死忍嗰一只，而系佢发自内心嘅安静同埋忍耐，系一种咧内功嚟噶。而且咧，唔系表面嘅扮嘢，系需要咧磨练嘅，需要主动去锻炼操练出嚟。大家记得摩西四十岁好冲动，要救以色列人，杀死埃及人。而家八十岁喺神嘅手里边咧。亦都身经百战，好似咧练到咧炉火纯青，人哋讲佢乜咧都冇乜所谓咁。属灵嘅领袖要俾神使用，要去成就神嘅工作。我哋要好好地珍惜每一次面对困难同埋挑战嘅机会，要靠住神嘅力量建立自己属灵嘅品格，要愿意谦卑俾神磨练我哋嘅性情。将那些属人的属血气的性情除掉，剩下那些好像主耶稣一样柔和谦卑坚强勇敢的品性在我们的里面，神才可以差遣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关键是我们肯不肯被神去改变和磨练雕琢我们的性情，我们的品性不是我们得不得，而是我们肯不肯被神去磨练。摩西的性情成为他抵御毁谤攻击的个关键。我们来看看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属灵操练，在民数记的十二章第二节，那个短短三几节圣经有很多很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那个十二章第二节下面那一句，当阿伦和米利暗去讲了攻击摩西的说话之后，那几个字是什么？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原来不单止是摩西听见米利暗和阿伦攻击的说话，又不单止是以色列人听见他两个不满摩西，或者是想拿回他们自己在民中的地位。圣经说还有耶和华在这里，不要忘记他们所讲的一切呢，耶和华都听到的。不要以为眼看不见神就当神没到。一个神的仆人要时刻有这个意识，神在这里，神同在，这个是一个 felt sense of God's presence。 我想我以前都有跟大家提过这种意念，就是你的意识里面或者你自己的感觉，神是不是与你同在呢？你听到人家对你攻击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认定除了我听到，神都听到？你会不会可以跟自己说，就是说神都听到，神都知道这些人的意念是怎样的，神都知道他们想做些什么，他们想怎样，是神知道的，而且神呢比我知得更清楚。如果我们不是时刻跟神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系，不是清楚自己做的工作是神的工作的时候，很快这些眼前的攻击就会将我们打败。那种打败不是说一定我们要放下那个侍奉不做，而是我们会第一时间反应是用人的方法，自己想到的方法，而不是我们停一停下来去求问一下神这件事怎样处理。可能就是一个情绪主导，很生气，很不忿气，或者自己很逞强地想去回应一些事情。侍奉神的人天天灵修祈祷亲近神很紧要，好像老生常谈，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紧要。跟神的亲近发生什么事，你第一时间是意识到神的临在。我们讲灵修的时候有讲话一个内情的灵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 你可能用15分钟20分钟30分钟灵修祈祷， 但是呢還有一個叫愛情的靈修，就是說呢你這樣靈修了之後，你這樣跟神親近之後呢，神將你差派到去你其餘的生活的裡面，在其餘的生活裡面，你是不是都同時好像你安靜靈修的時候呢，這麼意識到神那個的同在呢？當有人真的攻擊你的時候，你能不能夠很立即地跟神呢有一種的溝通，你告訴神我很生氣，或者我很傷心，或者我為什麼會搞成一個這樣的地步，可能你內心有很多的困擾，或者有很多的不安，但是你能不能夠在那個的時候自己跟神有一個直接的溝通，求神去拯救你脫離這些攻擊你的人，或者求神去指示你应该怎样回应，怎样应对，或者求神平复你自己很不安复杂混乱的心情。侍奉神的人操练自己的祈祷，认识神的大能和慈爱，都同样要认识其实自己的软弱。在这些攻击的当中，有时我们都不能够很有智慧地去应对。我们侍奉不单止是锻炼侍奉那个的技巧去带领群众，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我们还要加添自己呢与神同工那种的感受，我们有需要或者我们是软弱的时候，我们依靠神去侍奉，同神一起的工作。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会经历到神的，你会在一个侍奉的过程，你感受到这些东西是从神而出的，是神的帮助的。如果我们的侍奉常常地去经历神与神同工，我们会更有力量去走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侍奉一定有很多的难处和挫折。摩西不出声，他 quietly humble 是表达了他听凭主怒。大家记不记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的时候，有一节的圣经保罗说，亲爱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今次明明是阿伦和米利暗出手去攻击摩西，摩西那个的安静，那个的等候，除了是他自己的品性之外，摩西呢还是知道神听到的，神知道这件事的，摩西是等神自己呢来到出手。在十二章第四节，圣经立刻告诉我们，耶和华忽然对摩西、阿伦、米利暗讲说话，叫他们呢出去那个营那里。三个人出去，神就将阿伦和米利暗叫来这里前面，神告诉他们，如果我拣先知，我会在迷语或者我在梦那里跟他们去讲说话，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对于我的仆人摩西，我不用这些方法的，我和摩西呢，我是面对面地跟他说的，我是刻意将摩西放在一个跟其他的先知其他人不同的地位里面的。神讲这一番的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带着怒气，他真的生气阿伦和摩西。圣经第十节这里说，云彩在会幕上高离开，即是表示呢神离开了这个的处境，离开了这三个人，但他留下的是什么呢？神留下的是一番的说话，神留下的是一个愤怒而带来的行动。米利暗在这个时候即刻长大麻风，变咗咧个身体咧变咗好似雪咁白。攻击摩西嘅阿伦同米利暗当然系非常之惊，佢哋即刻意识到呢一个咧系神嘅惩罚临到。阿伦睇见米利暗咁样，即刻向摩西咧认错求饶恕，仿佛好似咧呢一个大麻风咧系摩西即系搞到米利暗咁样。其实对于摩西来讲，又不是他出的主意，又不是他的能力令到米利暗有这个大麻风。不过当阿伦求饶的时候，摩西听到即阿伦那个求饶，叫摩西不要将惩罚加在他们身上， 不要将米利暗即那个身体变成好像死胎烂肉一样。神惩罚的手一出，阿伦和米利暗就由主动攻击摩西变成要向摩西求饶，摩西由被动的受攻击变成有主动权去做一些事。摩西将自己、将阿伦、米利暗、将这些指控交在神的手里面，听凭主怒。我们都知道需要对神有很足够的认识，我们才有这种的耐性去等候神，等神去出手处理这些恶人恶事。如果我们从自身的愤怒愤愤不平地去反击，我们的内心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平静和忍耐。有些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种转化的过程，你有没有留心自己在内心里面有没有一种的转变？那种的转变不是人可以做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的功夫，或者我们祈祷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给我们有帮助，由我们很冲动很愤怒或者很想出手很想靠自己去改变去还击，直至到我们的内心有一种安静，将神摆在最大的位置，将神伸冤报应这一种的即是行为，这种的能力呢摆在我们的心里面，是让我们深深的去相信。弟兄姊妹，如果你呢正是在冤案或者受到冤屈的时候我相信呢我们需要额外多安静的时间呢去祷告神，求圣灵呢让我们去意识到神那个的公义，也都意识到神是一个呢伸冤的一位神。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相信神的惩罚不会好像摩西这里的事那么快就介入，如果是呢即我们都不用那么多烦恼那么多困扰。很多时候我们即需要有操练有等候有忍耐的功夫，被受攻击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为自己辩解，或者我们会做一些事情来到保护自己去面对那个处境，或者我们都有能力做一些事去拨乱反正，我们有智慧的回应和行动的当时我们必须要留心自己的内心，其实是不是依靠神做这些事呢？是不是信得过神的公义呢？是不是在这些事情未成功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有一种忍耐盼望和等候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呢？有时我们是信神好公义，我们的口讲得很容易，我们的脑思想得很容易，但我们的心却是很急，我们的心却是很不忿。这些人性里面的不忿，人性里面的心急，其实是很正常。我们很想神见一个就罚一个，想神快快地去摆平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事情真的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那么短暂。所以我们即有一个祷告的功夫，在祷告的里面不是我们改变神，是在祷告的里面是神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尊神为大。今早阿 Jenny 和我们领诗的时候刻意去选一些祷告的诗歌，站在天地之间，我们做敬拜做祷告守望的人，又用这个主祷文去尊神为圣，我们就是祷告，透过祷告我们转变我们自己的内心。阿伦为米利暗去向摩西求情，我们看看即阿伦好想好像好想摩西收回米利暗的惩罚，但其实这个惩罚真的不是从摩西而来，摩西没有办法立刻医好米利暗，并且其实阿伦都不知道他们做这样的事，其实摩西生不生他们的呢？摩西怎样看他们的攻击？摩西有没有想过哇这个是时候了，我要报复？如果摩西真的这样想的时候都是很正常的，被人无故这样去攻击不关他事，无厘拉更的事都拿来即不满一餐，摩西可以是在这个环境里面站得很硬，正如兄弟不和硬如铁一样的情况。 但是摩西在他和亚伦米利暗的关系之中注入了很多的爱，在这份的爱是很有分量，这份的爱推动着摩西的回应，产生很大的力量，没有带来这个兄弟不和硬如铁的僵局。这份爱包括摩西被攻击的时候没有自辩，他没有反击，默默的承受。这份爱包括摩西是等候耶和华的作为，没有擅作主张去惩罚他们。这份爱包括一个饶恕的祷告，在第十三节圣经的里面，摩西听到亚伦去求饶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即刻转向神为米利暗祈祷。十三节这里说，摩西说，神啊，求你医好他。在 message 的翻译是 Please God heal her, please heal her。 这句简单的祷告反映了摩西的内心世界，对米利暗其实充满怜悯，毫无条件即时衷心希望神收回惩罚医治米利暗。看来内心是没有怨恨，没有报仇，正如之前在金牛犊的事件里面摩西为以色列人求饶一样。这一份爱心的能力唯独属灵的领袖可以做到，是一个属灵领袖要追求的风范，是神可以使用他的必备条件。神听见摩西的祈祷回应他，他说如果现在的爸爸吐唾沫在他的面上，他会蒙羞七天，照样洁净的规例将他关在营外七天，然后才被他跟回他的大队。意思就是说，神听了摩西那个代求，神愿意收回他对米利暗那种的惩罚，不过要照着一个定例将米利暗赶出去营外七日等候医治。这七日里面做什么？米利暗在做什么？如果真是真正悔改，真是明白神心意的时候，米利暗要反思自己的过错，除掉自己对摩西那种的嫉妒，还有要谦卑顺服在神对摩西那种的位置、那种的地位、那种的权柄之下，好好思想日后怎样再与摩西一起侍奉，来到带领以色列人。这七日其实都是亚伦要反省自己的错，要悔改的时刻。圣经在第十五节、十六节那里说，于是米利暗被关在营外七日，那些人没有启程，直到米利暗接回这个营，那人民才去起行，才去再下一个旷野。全体以色列人是被迫等候七天，让他们都明白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那种的重要，大家一起同心侍奉那种的重要。还要知道一个人犯罪连累了全体人都不能够前行，是要警惕自己之余，亦都同摩西一样操练那个饶恕的功课。我们看到摩西在这里饶恕亚伦和米利暗，特别为米利暗那个大麻风病向神去求情的时候，其实亦都间接地成为了以色列人的榜样。恩言小组最后最近查考了潘霍华一本的书，叫做《团契生活》，讲到认罪的问题。他说我们犯罪暗地里向神认罪其实很容易，但是我们找一个人，这个人是活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之下的一个属灵人，去向他认罪更加重要。对方什么叫活在主耶稣的十字架底下呢？就是那个人他知道自己做基督徒的意义 是成为主的门徒，被主在罪里面拯救。这个人会知道犯罪那种的祸害是怎样，也都深深知道神赦罪那种的恩典有多大。所以如果我们犯罪去找一个属灵人去认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那个属灵人会听我们认罪的时候，会听得出我们是不是真心悔改。 而且咧又会即系能够咧代表神啊，话俾佢听，鼓励佢改过悔改，而让佢咧感受到神嘅恩典，重新出发。米利暗同阿伦佢窒到摩西嘅罪被显出嚟，并且咧有神嗰个嘅惩罚，其实系于佢哋两个咧有一个好处，唔系咧要佢哋咧去蒙羞，而系要佢哋咧彻底可以喺呢一个嘅罪里边改过。摩西为首宽大饶恕，并且代求，亦都带领以色列人咧去饶恕米利暗，等候佢重新洁净嘅时候咧，先再去迦南。今日我哋睇到摩西属灵嘅领导，佢谦和嘅性情，抵御毁谤，佢忍耐等候，听凭主怒，用咗好多嘅爱去对待攻击佢嘅呢一啲嘅同工，呢个兄子，佢真诚嘅饶恕，化解咗以色列人中间嘅危机。喺整个嘅故事嘅里边，喺刚才一路一路去陈述经文嘅时候，唔知道你心里边有边一样嘢系觉得最扎心的？有冇一啲嘅功课系你觉得最想要去学习嘅咧？我哋最后咧唱一首回应嘅诗歌，叫做《让爱走动》。咁我哋咧都请一啲年轻人咧帮我哋咧一起去领唱呢一首嘅诗歌。一首咧系赞美之泉，一首咧普通话嘅诗歌，让爱走动，意思就系话我哋喺生活里边可能有好多伤心难过嘅事，但系好似摩西咁样，用爱去调和一切，我哋再可以咧向住我哋嘅梦想嚟到出发。信息里面有没有你要向神祈祷的事，或者是你内心的挣扎，或者你要学的功课，甚至是要认的罪，这个是你和神的空间，向神一一陈明。主听我们的祈祷，我们今天看到摩西的故事，我们看到他的性情，他的品格真是非一般的人，难怪神你自己这么重用他，但他又真的在这么重要的任务上面一次一次的被你磨练。主帮助我们， 拥抱我们的困难，拥抱我们面前的挑战，承担主你给我们那种的雕琢，叫我们有一种真的愿意被你改变、被你转化、被你无造的心，不是凭血气的去侍奉你，是听候你的差遣和帮助。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字，阿们。让爱走动，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